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时隔半月再超700例， KDI 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8%。韩国以色列签署自贸协定，韩国汽车和零部件享受零关税待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13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715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时隔15天再次超过700例。在715例新增病例中，首尔227例，京畿道222例，新增病例仍主要出现在首都圈。行政安全部长官全海彻13日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首都圈地区确诊病例占比连续14周徘徊在60%至70%水平，部分地区的感染发病率甚至高达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政府还公布了新一批新冠疫苗引进日程，43.8万剂辉瑞疫苗已于12日到货，部分阿斯利康疫苗13日晚运抵韩国。防疫当局再次确认，到下月为止可再为1200万余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截至目前，70至74岁人群疫苗接种预约率已超过50%，65至69岁人群预约率为38.4%。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维尔·海恩斯13日前往非军事区访问。海恩斯当天上午从首尔市内下榻酒店出发，乘车前往非军事区，并在非军事区视察板门店共同警备区韩方设施和哨所。目前韩美还就海恩斯前往青瓦台拜会文在寅总统，并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徐勋会晤等日程进行协调。若成行，预计韩美双方将就拜登政府新的对北韩政策交换意见，并共享两国对韩半岛局势的看法。正在访问日本的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会晤。据了解，韩日双方的外交知情人士13日透露，朴智元前一天上午在东京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维尔·海恩斯、日本内阁情报官龙泽玉昭举行韩美日情报机构首长会议，并借此机会与菅义伟会晤。朴智元向菅义伟表示，韩日关系的现状不可持续，强调了推动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和意愿，菅义伟对此表示赞同。这是朴智元继去年11月以后，时隔6个月再次与菅义伟会晤。在去年11月的会晤中，朴智元向菅义伟转达了文在寅总统推动韩日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并提议发表新韩日共同宣言。韩国国策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预计，今年韩国出口形势有望大幅改善，因此上调今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但该研究院同时指出，新冠疫情扩散和疫苗供应情况仍可能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韩国开发研究院在13日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 KDI 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1月的 3.1% 上调 0.7 个百分点至 3.8%，并预计明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 3%。 韩国开发研究院在介绍上调经济增长预期的背景时表示，近期在新冠疫情下，经济仍以出口为中心缓慢复苏，但研究院表示，韩国经济复苏与新冠疫情扩散和疫苗供应速度息息相关，面对面服务业景气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较大的不确定性。韩国与以色列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协定生效后，韩国的汽车和零部件等主要出口产品的关税将被免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于明熙12日在首尔乐天酒店同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部长阿米尔佩雷兹举行了韩以自贸协定签署仪式，韩国由此成为首个与以色列签署自贸协定的亚洲国家。两国从2016年5月开始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经过6次正式谈判后，于2019年8月达成协议。根据协定， 韩国 95.2% 的商品，以色列 95.1% 的商品被免除关税。按照进口额计算，韩国将免除从以色列进口额 99.9%， 以色列将免除从韩国进口额 100% 的关税。韩国政府计划尽快完成韩以自贸协定的国内批准程序，确保协定年内生效。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调查世越号沉船事故相关疑惑的李贤洙特别检查组结束为期20天的筹备工作，13日正式揭牌成立。特别检查组首先与世越号事故遇难者遗属进行面谈。李贤洙当天在结束揭牌仪式后，在特别检查组办公室与遗属代表见面，听取他们对查明真相等的要求。特别检查组的调查对象包括是否存在伪造世越号上监控器画面等沉船事故证据及其他各种疑惑。目前特别检查组正竭力配备数据恢复专家和相关设备。特别检查组从13日起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调查，必要时可再获总统批准后再延长30天。韩国锦湖韩亚集团前会长朴三球13日被逮捕。朴三球此前因涉嫌在集团重组过程中进行不正当内部交易而被检方调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批捕涉嫌违反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和公正交易法的朴三球。法院认为有充分理由怀疑指控事项属实，而且嫌疑人有毁灭证据之余，因此认可逮捕必要性。2019年3月卸去会长职务的朴三球涉嫌在从2015年起的集团重组过程中参与不正当内部交易，利用韩亚航空飞机餐业务权为抵押等方式，向朴氏家族持股率较高的锦湖高速提供了2900亿韩元规模的不当资金援助，以收购其他子公司。检方认为，以2016年为准，朴氏家族对锦湖高速的持股率超过40%。朴三球或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数十亿韩元的非法利益。随着朴三球被捕，预计检方的调查也将提速。联合国人权报告员表示，接到了三星和 LG 等韩国企业从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侵犯行为有关的企业购买产品的情报，并要求韩国政府和企业作出解释。对此，韩国政府向联合国表示相关情报不符合事实。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网13日消息，联合国人权报告员3月12日致函韩国政府，问及维吾尔自治区人权侵犯行为相关问题。报告员提及维吾尔族可能遭到强制劳动、肆意拘禁、人身买卖等侵犯人权问题，并称韩国企业或通过在新疆等中国境内的供应链干预人权侵犯行为。韩国企业采购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报告员指出，除了斐乐、哈吉斯、LG、LG Display 和三星之外，还可能有更多韩国企业涉及维吾尔族人权问题，已经致函相关企业要求作出解释。美国拜登政府将北韩视为全球践踏宗教自由最恶劣的国家，称将同时处理北韩核问题及人权问题。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主任丹尼尔·纳迪尔当地时间12日在发布2020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后召开电话新闻发布会。在有记者问到美国需要同时处理北韩人权及宗教自由、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这是否可能实现时表示，拜登政府将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人权问题上，而核问题是现实问题，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纳迪尔表示，在处理人权问题和国家安保问题这两个问题时，我们不会采取折中做法，将可同时做到。纳迪尔还表示，我们对严重限制宗教自由的北韩广泛存在人权践踏行为深感忧虑，正致力于让加害者承担更多责任。13日，韩国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白天继续出现初夏天气。当天下午，江原道中南部山地部分地区降下阵雨， 首尔白天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大田30摄氏度，江原道东海18摄氏度。全国最高气温大致在18至30摄氏度，比12日高1至6度。当天紫外线指数飙升，臭氧浓度也严重超标。初夏天气将持续到14日白天，从14日下午开始，全罗道和济州岛天气转阴，15日全国将迎来降雨。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